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欢迎收听世外桃源。这个节目由朱恩蒙、贝玉东主持，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99只羊广播电台制作的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严光。
我们在节目里向大家问安。哎，严光兄啊，今天又到了星期三，非常高兴您能够如约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我也很开心。
那今天我们星期三按惯例，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只有一个礼拜多的历史，但是今天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三了，就可以说按惯例呢，星期三是科学新知。不知道小严，那你替我们带了一些什么样的科学新知来？
看来又要被你拷问了。
拷问讲得这么难听。
不过蒙哥，在你拷问我之前啊，我先考考你怎么样？
哎，那好极了。
我记得上一次你在问，凡事都要问科学不科学啊。那我今天问你两个东西哈，哪一个更科学？
好，
你说是中国的老黄历科学呢，还是现在几乎全世界都通用的这个格里高利的阳历科学？
被科学家问这种问题总是很危险的。让我想想看，要说科学当然应该是阳历比较先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都在通用它，而且人家阳历呢有的越长有的越短，短的只有28天，长的有31天，我想这里边总有讲究的。
对，
现在登陆月球不是都用阳历吗？没有用咱们中国老黄历的，所以肯定是阳历比较科学。不过你既然这么问我，你肯定有别的原因在背后，恐怕你的答案是中国的阴历老黄历比较科学，是吧？我答得怎么样？我这样答得对不对？有没有答到点上？你问我科学不科学，我说阴历在中国比较科学，是对的，是吧？那我就问你了，那这样是不是表示中国人比洋人科学？
事实上整个犹太历和中国的黄历比这个格里高利历要科学多了。
哦，真的啊？还真给我猜对了哈。那怎么会今天大家都接受都在用的东西反而不科学呢？所以你说这个除了中国的阴历很科学之外，还有一个民族也有类似的这个像阴历一样的东西，你叫它什么？叫它犹太历？犹太不是骂人的话吗？
哎，怎么讲？你怎么讲犹太是骂人的话？
我们说一个人很小气，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很犹太。什么叫犹太历？你得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啊。
哦，这就是犹太这个古老的民族，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一直所用的这个年历。哦，
你说犹太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希伯来人或者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对吧？
对对，
圣经里的那一族人，是吧？他们也有一个像我们的阴历一样的东西，
很相像。
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我们现在讲阴历，其实讲中国人的这个黄历叫阴历本身也是不准确的。
我的了解好像阴历是看月亮的历，是不是？
对。我们有年有月有日，
这个我知道。
年的话就是所谓的黄道，就是太阳的轨道，这样一个周期。
等一下，你说太阳的轨道还是地球绕太阳的轨道？
现在我们当然说是地球绕太阳的轨道。
啊哈，那还有个什么说法？
在过去的话，我们不知道是太阳是中心，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我们是看太阳在天上的轨道。
哎，那个叫什么？
这个是黄道啊。
哦，这个叫黄道。你说黄道吉日就是讲这个太阳的轨道。
实际上是太阳的轨道。
啊，今天长了点见识。原来黄道就是讲太阳在天上爬的那个轨道。
对。 当我们看的是日出日落，这样是一天嘛，
这样一天，
那个轨道真正的周期，真的在天上完全一个周期的话，是365.26天，
365.26天，
从今天的正午到第二天的正午，
你说
这个我们叫它一天的话、
啊、这个我们叫它一天啊。
那太阳在天上的轨道完全一个周期的话、是大约是365天，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知道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
是
这个周期是365
天。但是以前不是这么看，以前就是看天上的这个东西，那
个
周期、
这是天象，这个我们称为一年，对不对？
这听懂了。你早跟我讲一年，我就早听懂了。好，
那还有一个是叫做一个月。
我们讲，那你是在答我刚才讲的这个阴历看月亮。好，还有一个东西叫一个月啊。
那月是由谁决定的呢？当然应该是月亮的周期。
月亮在天上从圆到不圆，到黑掉再圆，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周期。
这也是一个周期
啊，那个叫一个月。
这个周期平均下来，从地球这个角度去观察，平均下来是29点几天。
29点几天，
在
还不到30天，所以你算12个月，其实还不到365天，
是一点不错。那我们中国的老黄历的话，就会发现月是一个月有29天，一个月呢有30天，
有30天。
这样平均下来就是在29和30天之间。
哦。
犹太历呢也是这样。
哦，你说这个希伯来人，这个圣经里面这以色列人，他们用的这个算法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阴历是一样的，是吧？
对对。
哦。
这个是有道理的。月就是月嘛，是一个天象的一个周期。
对。
那年就是年，是黄道的一个周期。
是。
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天呢，自然就是日出日落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周期。
那你说用哪一个周期比较好，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是
这个三个周期之间呢是除不尽的。
是除不尽的啊。你就是说这个它不是说地球自转是一，月亮圆缺的周期是30，这个黄道的周期是360，这样就除尽了，是吧？
对对，
你说是除不尽的。
这都是除不尽的。
哦，那就得看你要干什么了。你要种田，你就是这两个都得用上，是吧？
对对，所以都得用。我说我们中国人的老黄历是最科学的。
哦。
原因是什么？
原
因是它不会去人为的加进去一些东西。那月亮一个周期是29点几天，它就一直这样保持。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每过几年，我们就会多出一个月来，
一个闰月，
一个闰月，
一
点不错。犹太历也是这样。
哦，他们也是有闰月的。
那现在的所谓的公历，也就是格里高利历的话，他们是每4年就在2月份呢，
要
多
加
一天。
是。
他每年呢都是12个月，其实那个月已经没有意思了，那个月是在30天或31天之间。
所以那个月已经不代表月亮的周期了，
一点不错。
它只是把这个太阳的这个周期，或者说黄道的这个周期除以12，
除以12，
这么算一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好像看起来比较完满，是吧？
对。
从实际上来讲呢，没多大的用处。
有很大的任意性在里边。说为什么其他的月的是30天、31天？
对。
而2月份只有
28天、
29天吗？
对。不公平。
我不知道蒙哥听到过这个笑话没？真的像笑话一样。
我很少听笑话，我也很少讲笑话。
不，这个其实不是个笑话，是个事实了。
嗯。
7月和8月
不都是有。你们厌恶里的事实跟笑话是分不清楚的，对不对？像上次造那个大火箭把地球停下来，我们是一直当笑话听，你讲了半天，你还以为是事实？好吧，你说吧。
这个是历史事实，蒙哥，这个不是物理事实。
好，
这个是历史事实。
您就说吧，你说完我再决定你说的对不对。
7月、8月。都31天。那7月份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命名的，8月份也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对不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对，我好像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那好像7月份的皇帝觉得，原来2月份是有30天的。
哦，他们去借了一天，是吧？
对，然后八月份的想也要多一天，
所以就二月份又少了一天，
二月份就又少了一天，
呵，
所以在现在的公历里边，这个月是没有意义的。
嗯，那再生几个皇帝，我们这个一年就只剩十一个月，因为二月份给他借光了。
是啊，是啊，是啊。
哎，那严兄啊，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你
刚才说这个一年的数目，每个月的数目，每天的数目都不是一个好像可以除得尽的干净数目，
对
不对？那你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一天也不真的是所说的二十四小时。
呀，现在科学已经到了可以非常精密的测量时间。
好，你说非常精密的测量时间，我对这种话是最有兴趣。你说现在的科学，到了非常精密的测量时间，那我请问你，现在科学所测的时间一天到底是多长？
现在测的时间呢，是几乎是24小时。
这个我不需要现在科学，你说现在科学测得很精确，你又说几乎是24小时，你讲话前后矛盾。我也知道现在一天是24小时。
你听我再讲一点点呢。
OK， 你说吧。
其实今天比昨天呢还长了一点点。
什么？
今天比昨天长了？
还长了一点点。
55个纳秒。
55个纳秒，那纳秒跟这秒有什么不一样？
纳秒呢，就是一除以十的九次方秒。
1×10^9 呵，听众朋友听懂的请举手。反正就是一秒的那个不知道多少分之一的小的不得了的一个东西，叫做纳秒，是吧？
对对对。
啊，
换一下可能稍微容易一点。
怎么你说？
大概就是说，今天这一天比起100年前的那一天，
100年前的今天是吧？
对。
哦，
今天比那一天长了多少呢？长了1/1000秒。
等一下，今天比那一天，这个我们前面这个德州中文台啊，他每天报新闻呐、都听到这个胡美健他都要讲说历史上的今天，所以你说那个历史上的今天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今天比100年以前的今天要长了多少？1/1000秒。
对，一点不错。
呵，那我下了节目我要给这个胡美健打个电话。这个要当新闻来报，每次要声明。
为什么？
哎，他老是说多少年以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一天比今天要短1/1000秒。
对，
这是大事儿。
对，
好好好。哎，
哦，是大事。
你先慢点讲啊，我先问你啊。我先问你，你既然这个数目又是除不尽的，你这个1/1000秒，这个你怎么比较出来的？你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不是算出来的，这是测量出来的。
这两个东西还有不一样。
哦，那当然是啊，有一些是理论，有一些是观测和实验。
观测和实验，你观测每一天不一样长，你怎么观测出来的？你跟我说吧。
你这下难住我了，我自己没有。我是搞理论的人，我自己没做过观测。因为我们可以测量，从天文的各种观测可以去看，就是量它的周期，而现在测量时间呢，又有非常精密的原子钟。
原子钟跟我手上戴那个电子表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钟嘛，都是有周期性的。
那个我知道。
可是原子钟呢，是用某一种特定的原子，它的那个震荡的周期，这个周期你非常非常稳定，能够一天的话24小时里边，它的任意性不准确性呢只有2个纳秒这样的精密。换句话说，140万年，误差只有1秒钟。
我最喜欢科学家就是这样子。你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他就给你一大堆很复杂的答案，然后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再问下去了。
怎么可以这样奚落人呢？
我想我们听一段插播，等一下等回来啊。圣经说
后第二个比喻讲到芥菜种，他说天国也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呢就拿去种在田里，结果呢就是该收割的时候不收割，就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猛长，它就长成树了，结果连天上的飞鸟都宿在它的枝上。这是一种很奇怪不正常的情形，有谁在田里种芥菜是希望把它长成一个芥菜树的呢？这个芥菜树是不能吃的。还有一种呢，它天国好像面酵，就是一种的菌，是放在面里呢就能够使得这个面发起来。他说有个夫人呢就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然后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主耶稣啊在这个时候对这些听众讲道的方式和他前面完全不一样，他改变了方式，就常常讲比喻，而且都讲天国的比喻。他讲这些比喻主要的目的是要讲给门徒听，那些有心来寻求的人，正应验了先知在诗篇当中第78篇第二节那里说，我要用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不过这三个比喻这一组所讲到的发展呢，是说到将来教会在地上的发展可能会有三种不正常的现象发生，让门徒事先有所了解，在服侍教会的时候防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发展出来。门徒听到了之后并不非常的明白，里面都有一些疑问。所以第36节那里就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些门徒和那些听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听了之后不懂得的，他们不会好像就算了不求圣洁，不，他们听主的道是认真的。众人都走了之后，他们还到主的面前来询问主，主啊，请你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世外桃源节目。我们刚才谈到哪儿啦？
刚才我们在讲到每天的时间是不是固定的。
我们是先从这个中国人的阴历，还有犹太人的阴历和现在的阳历做比较。您讲了一半就给我岔出去，我在问您说，这个既然每天都是除不尽的数目，你怎么知道每天一样长呢？然后你给了我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意思就是说，总之啊，这个科学家讲的啊，大概是不会错，他们知道每天一样长，这是我的结论。
这个蒙哥啊，
嗯，
尽管你是在开玩笑，不过有一些道理。
我开玩笑比我讲话有道理多了。
哦，是吗？
嗯哼。
不过科学家说的不见得是科学。科学是以实验和观测为根基的。
科学是以实验和观测为根基。那科学家呢，就是另外一类动物，他不见得是以实验和观测为根基的。
Well, 照说科学家所讲出来的科学应该都是有实验和观测为
照说是这样子。对，
照说是这样，可是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会常常讲出一大堆来，实际上是他们心里边所想的所相信的，而不是科学事实。
哎，你知道这个东西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呐、
啊？啊，什么新闻？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美国总统出兵打伊拉克？
美国总统出兵打伊拉克，美国总统好像不是科学家吧？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小布什要出兵打伊拉克的时候？
啊，
他说为什么要去打？
他说好像伊拉克很快就有核武器啊之类的。
伊拉克拥有并且在研究大量毁灭性的武器，
是
不对？他这个东西照说是应该从观测跟实验来的，就像科学家要说什么，他要申请经费，他要开始个研究，他就像 要派军去伊拉克一样，对吧？现在这是件大事，他要提出他观测跟实验的确据来，对不对？
嗯，是，请讲。
你看这个美国总统，你不要以为他不做实验，他做实验啊，
他做实验，
对不对？啊，他派间谍进去啊，探探情报，这都算实验嘛？
嗯，
对不对？
对，
啊，这是观测跟
你也可以这样想，
哎，观测跟实验，他决定伊拉克拥有核武器，还有大量毁灭性的武器。然后我还记得他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不对？
是。
然后军队就浩荡荡就开进去了。
对，这个。
然后过了两年，发现说呢，这个观测跟实验怎么样啊？
是错的。
哎，是错的。哎，科学家跟这个科学之间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那我们得想一下，为什么他当初得出来的东西是错的？他得的错的结论，对不对？
他这个也是这个情报人员收来的东西，是不是？他们整理解释之后，他认为他那个结论是对的。
嗯、对，一点不错。不过这个跟科学实验应该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收集情报的时候有很多人为的东西加进去了。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听众朋友，这个很重要啊。你的意思就是说，科学家在收集情报的时候，当他解释这个情报的时候，是没有人为的意思，你是这个意思啊？
原则上讲，应该是这样。理想的状况，
哎呦，我好喜欢那几个字，原则上理想啊。原来科学家也讲原则跟理想。那我们如果这样说，对不对？
嗯、
如果一个情报收来，科学家要是带着偏见的解释，他就可能给你错误的观察。
那一点不错。
那他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派了大军，申请了经费、
嗯、
进去研究了半天呢、
嗯、
他根本的假设是错的。
这当然有可能啊，这个事情常常发生的、
哦、这事情常常发生。那我们老百姓怎么辨别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看这个啊，
嗯，
打伊拉克，
嗯，
从他说要出兵到他自己后来承认消息不确实，这中间也不过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对，
那据我的了解，你们这些穿白衣服挂着一大堆头衔的科学家，
嗯，
光是写个申请经费的这个所谓的 proposal 啊，就可以搞个两三年，是不是？
有时候会这样。对，
是啊，假如经费下来了
啊，
你们再去做实验，是不是、啊、从中国找几个 postdoc 来做实验，这个 postdoc 做了一半看你配的不高他又跑了，你就再换几个 postdoc， 是不是？你弄了七八年出来啊，还不见得知道你那个假设是真是假，对不对？
其实很多假设七八年根本不可能知道，更长的时间也不可能知道、
哦、那你们怎么，可是现在好多事情都是好像科学家知道科学家说的，
这个就叫做迷信嘛、
哦、人家都说因为有科学就不迷信，你是教物理的，你在跟我说我们对科学可能有很多迷信，你是这个意思？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大众媒体、
嗯、啊，
那对科学家所讲的，把科学家所讲的太当真了。
哎，我再同意不过，我觉得啊，他们把科学家的话当真了、那比美国总统讲的话当真那个程度高太多了。
对，好像他们常常怀疑美国总统。
对，而且美国总统讲的东西要是不对的话呢，大家拼命去挖把它掀出来。科学家讲的东西不对啊，根本我们都忘记了。
有一点那个味道，我倒不跟你争。
科学家很多了，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好多科学家听了要丢鸡蛋了。
我算了，我不丢鸡蛋砸你了。
我在讲的是一种极端的例子，是吧？前一阵子那个不是南朝鲜有个科学家，是不是？
嗯，
他是做这个什么克隆，他是做什么克隆狗吗？是什么？
是我不记得详情了，但是我知道有这件事情。
总之呢，他炒作的非常热闹，好像是真的一样。
是，
可是从他作假到这个作假被掀出来，中间的时间相当长啊。
嗯，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讲出来，连你都搞不清楚，我也记不得了。再过两年，大家都忘了。
不过，我想蒙哥，你不是说我像那个人吧？
这个还有待观察。严兄啊，你既然在我们节目上，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是现在普遍大家认为是对的，其实是错的，却挂了科学的名号？
很大程度上是真的是这样。
举一些实例来好了，免得我们这一竿子打发所有的科学船，对不对？因为我现在能够做广播、这个是跟科学有关系啊，你总不能说这都是错的。
当然是这样，但你这个话有道理。其实多数科学家是诚实的。
是，嗯哼，
并且他们做实验的时候也是，如果实验的数据是这样，他会诚诚实实的告诉你实验和观测的数据是这样。那在科学家之间交流的时候，
不像跟新闻记者讲话这么乐观，是不是？
一点不错，哪一些是假设，哪一些是没证实的，哪一些是有矛盾的，这个彼此之间还是很诚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是相当诚实的。但是记者去采访的时候，那我想一方面我不能够全部都把责任归到记者头上，一方面科学家为了宣传自己所做的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完美，那他讲话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夸张，那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他就不会提，不是那么确定的事情呢，他把他讲的好像是完全确定下来了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一大半责任还是在记者头上。
我懂了，节目主持人怪科学家，科学家怪一大半责任在记者头上。
这记者真的是这样，
记者就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们自己不知道分辨。这样子好了，我问你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比较范围小的问题，就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阴历啊阳历啊这些事情啊，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无知大众哈，对什么样的科学说法是应该稍微持怀疑态度的？
我的感觉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格力高利率是最科学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全世界通用呢？但事实上呢，中国的老黄历和犹太人用的他们的犹太历是真正的科学，他们是最合乎自然界的规律的。
你的意思是说，被大家所接受以及使用的东西，照说应该是科学的。
这是一个错觉。
实际上呢，老黄历啊，犹太人的历法啊，反而比我们现在使用的所谓的阳历
要科学，
科学的多。
如果严格的讲，我们的老黄历是科学的，而现在使用的公历、阳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好的，那我们先再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蒙。
我是严光。
刚才在听插播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又想到一个问题啊，
碰到您这个问题可多了，问题积了一肚子，不问您问谁呢？我要是平常节目里问那个小贝啊，得到的全部是乱七八糟答案。
有时候玩笑中间带出来更科学的事实，
他听了可要高兴了。
会这样啊？不像你们记者们常常会把一个不确定的事情说得很确定。
哎呦，我们这是传耶稣的节目，要有爱心呐、啊。对不对？不能够彼此攻击，我们要彼此推让。
蒙哥这个记者是诚诚实实的记者。
对，我们要彼此推让，彼此鼓励，彼此相爱。
好，我记得
了。我想到的问题是这样。
好嘞。
你刚才说今天的今天比100年历史上的今天要长了这么1/1000秒，是不是？
一点不错。
哎，那你的意思是说地球自转的速度在慢下来啊？
对，
那这不是挺吓人的吗？上次我们节目怎么说的？上次我们节目说
要让它慢下来需要多少多少的能量。
哦，对，上次你又说这个一慢下来之后就不会再转起来。
那当然是啊，
要它转起来之后它就不会慢
下来，还需要那么多能量。对，
还需要这么多能量。那地球为什么会慢下来？
地球慢下来，因为地球表面上有很多水。
我知道这个。
有几个大洋。
要上厕所，所以它慢了。
啊，不，大洋不上厕所，大洋是有潮起潮落，一直在运动啊。
哎，你说地球上有很多水，
对，
这个水都在做运动。
一点不错。
我需要做运动，我知道，水需要做运动，水的运动是什么？
你需要做运动是为了减肥，对不
对？
对
啊，
是要消耗掉能量。
对。
那水是不得已，因为它是流体，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
所以它一直在动，所以它就越来越少，是不是？
一直在动，如果要没有摩擦的话，当然它能量不会变。
你说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摩擦？
水和地球。大洋里面的水和大洋的那个海底之间有摩擦呀，水跟水之间也有摩擦呀。
然后呢，地球就慢下来了。
它一摩擦就消耗能量啊，就像你运动的时候也消耗能量啊。
嘿，这个听众朋友今天可是长了见识了。等一下，
啊，
我再说一遍啊。
啊，
我发现你们这个科学家讲话都需要新闻记者重讲一次。你有没有看过美国那个电视台很好玩？美国都弄出来讲话，有的时候没讲完他就把它关了。有的时候是等讲完了，总之呢，总统就不见了，两个记者就在问了，
啊，
说刚才你认为总统说了什么？这不把我们当白痴吗？我才听完总统讲话，然后他要来解释总统的话，你们科学家讲话就是这样，你讲了半天呐，哎呀，要新闻记者来给你解释解释，您是这么说的啊？
哎，
这个地球。如果要把它停下来，因为上一次的节目里你要做个大火箭，哎 ，by the way， 你这个火箭做的怎么样？
理论已经完成了，
理论已经完成了，就是尊夫人还没有批准，是不是？
还得申请经费，含经费后也不知道到哪去弄那么多汽油。
是了，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暂时还不用担心严光先生把你的宝贝地球停下来。你上次是说地球自西向东转，你要弄个大火箭把它自东向西推，
对，
两个头顶头就把它顶住。
对，
那假如你这件事情做成的话
啊，
需要很大的能量。
对，需要。
然后我就问你
能量不错，
我说那如果停下来怎么样？你说停下来不怎么样，停下来就停了。停下来就不会再转吗？你说是啊，就不转了。
对，
那我说要再转起来呢，
要转起来还得那么多能量，
还得那么多能量。那我问你是说谁把它转起来了，你就说不知道，是不是？
诚实的讲。
那今天你在讲的东西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上次是说这个地球啊转起来之后问题也不大，因为它没有摩擦力，是不是？
地球跟空间太空之间没有摩擦力，没错。
它像我这个。不过我最怕你们这种陈述，你说地球跟太空之间没有摩擦力，说不定过了两年又有科学家说那个观念是错的，地球跟太空之间也有摩擦力。哎，这个我们暂且不谈。 你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开车到你家去找你，
嗯，
我如果不加油，车子那几个轱辘滚着滚着就不滚了。
当然是啊，
因为有摩擦力，是不是？
是。
那地球转起来没有摩擦力，所以它就继续转下去。
一点不错。
它不用被加油。
当然是。
也不用派个大力天使来这么隔几天来转这么一下子，都不需要。
当然是啊。
那它为什么会慢下来？
慢下来是因为
水，因为
水
跟水在做运动，
水在做运
动，当它做运动的时候跟地球的表面产生摩擦，
对，
就消耗了这个能量，地球就慢下来了。
是是，
呵，
是，
今天可是开了我的耳界，这玩意儿我从来没听说过。
哦，
这玩意儿可新鲜了。
哦，
这算科学新知吗？
那我不知道，
对我是新知。这个说法是您发明的，还是已经在百年以前的历史上的今天就已经晓得了？
这个是比较近的时候知道的。
多近呢？
因为你想，一百年下来，它的自转只慢了千分之二秒。
千分之二秒，
所以每一天慢下来的很少很少。
哦，
需要非常精密的测量，
这个、
精密的钟才能够量得出来。
嗯。
现在的话原子钟的精度已经达到了这个精度，所以是确实的知道的，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
可以从实验里面观察出来的东西。
对对，你可以说这是科学，这是真正的科学。
好，今天至少有一个可以相信的科学结果，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这个人是越活越长了，对不对？
一天比一天长。
前途一片大好。好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也长了点耳界啊，让我们再听一段插播，回来呢我还有问题要问他，所以请您千万别关机啊，我们待会儿见。
好嘞。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两位是基督徒的好朋友，每次我们也讲那个什么生物遗传啊，或者生化啊，讲的是 DNA RNA 怎么变来变去扭来扭去的时候，我旁边很好像跟我说，哎呀，感谢主，赞美主。那每次看他一眼讨厌死了，我就忙着要写笔记，你还是说感谢主赞美主。可是不能不觉得说他那句话提醒了我，我要谦卑，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掌管这一切。我在出国前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影响我蛮大的。因为在我出国的前两天的晚上，我一个高中好朋友，那也是我高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朋友，他到家来看我。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拿了一个首饰给我，他要我把这个首饰带到美国去交给他的表嫂。我因为我很难过，因为我说为什么要交给你表嫂，我说这个是你妈妈给你的遗物，因为我同学他的妈妈过去了，刚刚过去几个月，那生长在台湾这种重男轻女的环境之下，他妈过去了，他唯一只拿到几件不是很值钱的首饰作为纪念品，他把从前一个比较值钱的首饰拿给我，叫我交给他的表嫂。我说为什么要送给他，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的表哥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事，你去的那边离他很近，你带这个首饰去的话呢，他们就非要见你，然后也许他会帮助你，会帮助你找工作。那天晚上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说一般人不会说对你那么好，我只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到这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你要拿你妈的首饰要让我帮助我一样。所以我就真的就拿了他首饰到美国来。到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在哪里，我只知道我是要到纽约市，因为我姐姐在那里。过了几天以后呢，才问我姐姐说哎，哥大在哪里，我姐姐就在纽约市嘛。我就碰到了这一对基督徒朋友，他的表哥跟表嫂。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当然他们跟我很客气说谢谢，但他也问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上教堂。
好，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又回到世外桃源的节目。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您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要在哪一天里面讨论，无论是科学新知，或者是我们平常所谈的家庭伦理啊，无话不谈啊，人文历史啊，都可以留言在这个电话里，电话是 281-561-9743。 1247，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留言，网站的网址是 swty1180.com。 好的，让我们继续和我们今天的特别主持人严光先生继续谈下去。严兄啊，
哎，蒙哥，
我果然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又想到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些劳苦大众啊，无知小民心里所得的印象，往往和新闻记者所报道的这个证据啊，科学家说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科学家当他说他有证据的时候呢，从你们科学家看来呢，原则上理论上应该是诚实的啊，可是有的时候那个诚实只是一些诚实的假设， 是不是？
是
啊，
是。
那我现在就问您一个问题了，我们最近老是看见听见一个消息说，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起源大爆炸之说啊，已经找到证据了啊。那这个东西据我的了解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地球要转起来，对不对？
对，
上次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了，就太阳系的这些球啊，有的是从这儿往那儿转，有的是从那儿往这转，是不是？
对，
有的转得快，有的转得慢，
是。
总之呢，这个砰一下都要给它炸出来，炸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又需要转的这个有条不紊啊，这些里边是不是包含到一种精密的设计，我们今天就暂且不谈。那现在这个大爆炸之说找到证据，您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他所说的证据是什么证据啊？
哦，他所说的证据你听了不要失望哈。那
我不会失望，任何一个听科学新知的人都是充满了希望来听的。就台湾有一首歌，流行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您说
吗？
对对对。
哦哦，至少明天会长一点点。这个我知道。
Good。您说吧，那个所谓的现在我们一般新闻媒体上被老百姓接受，已经写到教科书里边去的这种所谓大爆炸的证据被观察到，到底怎么回事？
大爆炸里面其实没法告诉你这个地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他没法告诉我们，
没有证据来告诉你地球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周期。
那他所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比方说去年2006年的物理学的诺贝尔奖是给了两位科学家，如果从新闻上来看的话，
是
这两位科学家的观测
是
发现证明了大爆炸理论。
哦，再讲一遍，这两位科学家的观测证明了
是
大爆炸理论，
大爆炸理论的证实。
证实，换句话说，他观测到，他收集到了一些情报，就像美国总统收集到那个伊拉克有毁灭性武器的情报，
对，
要比那个还要准的。好了，他的情报到底是什么？
我不敢讲比那个还要准。
这么严重啊？好吧，他那个情报到底是什么？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
稍微扯远一点点，好不好？
好。
那比方说，牛顿给我们他的三个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
三个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那你为什么不说四个定律不就算了吗？
这只是个习惯而已。
好了好了。
那牛顿力学，
力学
给我们成千上万，其实远远超过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预言。所有的这些预言，你观测也好，实验也好，都是跟他的这个理论呢所相吻合的。
哦，
那现在的大爆炸理论呢？
你说、你说的意思不是说牛顿做了成千上万的，而是说从他这个理论发展出来，
对，
有各种科学的预言。
对
啊，那这些预言呢，基本上都仍然是离不开牛顿他老兄的这个力学定律。
对，都是。你做实验也好，你做天文观测也好，你设计个实验也好，都是跟他的预言所一致的。
听众朋友，你看我讲的话，对，这美国总统少不了新闻记者，这科学家也是一样，这个严光先生讲话一定非得我朱某人替他重说一遍您才听得懂。你说吧说吧。
大爆炸理论呢，现在所谓的有证据呢，无非他是做了三个预言。
三个预言，你说是这个证据做了预言，还是那个理论做了预言？
这个理论做了三个预言。
好，
三个不同方面的预言呢，那现在有观测和实验的证据，好像就是在讲其中的这一个，
一个还不是三个，
不是三个，
是其中一个。那他这个三个出名的预言是什么呢？
其中之一呢，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就是说在充满的全宇宙都有电磁波。这个电磁波呢
是哪来的？
是当初这个宇宙在爆炸过后非常的热。
嗯，
你看我们要是烧火的话，那一部分的物体是很热的，热的物体就会发出光来，
有余热是吧？就像我到厨房去煮了一锅汤，这个过了五分钟那个炉子还温温的，就这个意思。
对，它的温度有一定的温度，它就不停的往外辐射电磁波。
你需不需要请助教？你请助教我可以去印证。你讲完话我专门帮你解释。好了，这大爆炸它的意思就是说这砰一炸，这是很久以前对不对？
很久以前。
哎，这个久以前，久到这么久以前，那难道说一天很短是吧？这个然后不打你。
那时候没地球。
哦，那时候还没地球。好，总之就砰一炸，那个能量是高得不得了。
对。
因此现在应该还有一些余波荡漾。
对对。
啊。
对。
好好好好好。
然后他说这个剩下来的这些背景辐射啊，就叫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中文一点都不通，但是大致听懂了，好吧？
它是有一个确定的温度的。
你说它预测了，假如大爆炸的能量是这么大，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到了今天，到现在应该还能够测到多少余温，是吧？
对，一点不错。
好，
那其实这件事情的实验观测是在1964年。有两个科学家，是贝尔实验室的两个科学家。
贝尔实验室啊，这个很出名的
啊。他们无意中观测到这个背景的，他们开始以为是噪音。测出来呢，这个背景辐射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特征的。
他是在这个宇宙里面测，还是在他的厨房里面测？
他是在地球表面上测的。
哦，在地球表面上测出来有个余温
呀，从太空、从外空过来的电磁波。
这个咱们不能再问一下，就到底怎么测的？总之就是只能相信科学家的话了。总之他测出来一个余温，好了，那后来呢？
那这个是事实了，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了。
他1964年就测出余温。
对，他测出来这个温度呢大约是3个 Kelvin， 绝对的2.7度左右。
绝对温度2.7度左右。
对，那他们已经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他们每人各得了1/4的诺贝尔奖，是在1978年。
你说去测一个温度就可以得诺贝尔奖？
对，不过他没有得完全，他们各人得了1/4。
那也行，我说中国人这么喜欢去学医，对不对？你病人来测个温度又测个温度，没看哪个医生都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去量一量，得的温度只有 2.7 度，他就得了1/4的诺贝尔奖，不错。后来呢？
去年的诺贝尔奖又给了2位科学家。那
就是对于这个温度的解释是吧？
他们还是在测量，不过这次他们高级一点，他们不是从地球表面测，他们有一颗卫星
送到外面去测。
送到外边去测，
测了以后呢？
测出来的结论呢，就说有更高的精度。现在说这个温度是2.725，
二点七二五，呵，这真是好大的进步。
同时呢，当然他测量出来，就说原来说是各个方向都是均匀的，现在能够测出来，就说有一点点起伏在不同的方向上。这个起伏大约是10^5次方度。
10^5次方度，你说他坐在这个人造卫星上，但是我想他不是自己去了，
他
往东测一测，往西测一测，往南测测，往北测测，每个方向测出来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
那然后呢？
就是他的精度能够到这种程度。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是答一个题目，对不对？我说我这边看是这样，那边看是那样，我这个叫做不精度啊，这个叫做不准确，怎么这个叫做精度呢？
为什么呢？因为大爆炸理论有一个需要。
需要什么？
你帮炸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
那是乱糟糟的。那现在的各个星系，宇宙是有结构的，
是
这个结构从哪来的？
这两件事怎么搭上线呢？
它需要有一点就像种子似的，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种子在那儿。
哦，它需要你说大爆炸如果要来解释今天这个星系这些有秩序的结构，它需要一个不准确。这个不准确就把一个乱糟糟的能够炸出秩序来，是这个意思？
我不能讲不准确，或应该讲好听一点的词儿的话，应该是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不均匀。
哦，不均匀，好的。
它需要有这些不均匀。
不均匀就比较可以解释今天的这个设计。
对。
如果是均匀，就是说要么就通通都是乱糟糟的。
均匀就很难解释现在各个星系是怎么来的了。
是，所以它这一个小卫星上东西南北一侧有这么点不准确度，这下大家就很高兴了。
不是不准确度，是更精密的测量。
好好好好好，
导出各个方向有一些不同的变化。然后正好是大爆炸理论需要这些，
所以他就得了诺贝尔奖了。
对对，这就为什么他的发现很重要了。
对我是一点都不重要。那您觉得他这个发现以及对这个发现的解释是不是就可以被称为科学证据，说大爆炸理论得到了证实，是不是可以就出兵打伊拉克？
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观测的结果。
就是这个数据是吧，
数据
2.7 就是 2.7， 2.725 就是 2.725， 有点误差，那个精确度就是有点那个精确度。
是是。
好，那您哪点儿不同意？
就是这些观测是不是怎么讲就证实了大爆炸理论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得问他。
人人都是说是对大爆炸理论的证实，可是是不是可能有另外一个理论同样可以给在这一方面给出这样的结果来？
但那个理论是什么呢？
在60年代还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那今天在科学界基本上就大家都只提这一个。
那是因为申请经费的关系呢？
当然是。
哦，真的？
是。
您这不是玩笑话。
这个是事实。我前两天才看到全世界有几百个科学家联名公开信，都在强调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
如果你要想做研究，提出跟大爆炸理论不一样的科学研究的话，
就没有经费了。
拿不到经费的。
哎呦，
这个是事实了。那一个真正的科学，再说就像牛顿力学，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预言，所有的预言都是实验和观测所证实的。
是。
我指的是在它的范围之内。
是。
那如果你是小到原子界的话，比原子更小或者是原子，那我们有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所有的预言，科学实验都要证实，
都要证实了。
如果只有
几个预言，
几个预言，然后你说你找出来结果跟你这个预言一致，这是不是证实？至少不充分，并且你这个理论本身呢，还需要有一点这个，然后还需要有点那个，另外一个东西又需要加进来。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大爆炸，就是测量了这点温度，找回和当初的这个理论挂上钩，大家就把其他一切的学说都丢下，这个有点像政治挂帅。
这个精神本身其实不是科学的。
那对您来讲，他测量的这个 2.725 啊，就是就您所受的科学训练，您能不能说大爆炸这个理论已经被证实了？是不需要再去怀疑他的。
我不觉得这样，我相信不只是我是这种看法，
其实还有很多的科学家都是这种看法。
对，对媒体讲话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讲这个是确确实实证实了大爆炸理论。但是如果你要去参加天体物理学的会议、宇宙学的会议，你会发现他们之间会比较诚实的指出这个理论中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
还早得很呢，是吧？
当然是。
所以讲了半天，您觉得这个跟美国总统出兵打伊拉克本来的原因是不是有点像？
是有点像，
是有点像啊。
因为你是希望得出这个结论， 然后你收集来、嗯、他们收集来的情报呢
被解释成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这个、对，
但是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是是。还
有，那我们就只有等将来更长的一天才能够或许看见这事情的真相，是吧？
那你就要很有耐心了、啊、可能要等个几十亿年。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非常感谢啊，我们严兄到我们节目里来和大家谈一些这个我和小贝是绝对没法谈下去的事儿，给我们大家都长点见识。那明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再回头讲到家庭伦理。哎，上一周啊我们才刚刚开始讨论家庭这个题目，听众朋友的反应很热烈，大家好像对这样的题目觉得特别有需要。哎，严兄啊，
哎，
你们科学家有没有家庭问题的？
我们凡事都很科学，是吧？
是啊，我们谈恋爱啊，娶老婆啊，生孩子过日子啊，有没有家庭危机？有没有家庭问题啊？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啊，好，那就明天，好，那明天就请严兄与我们听众朋友一同来收听，看看我们小贝哥在这个家庭伦理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些什么。
我当然要去听一听。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